大家好，我是大鱼。特斯拉的股价已经开始明显疲软，市场却把十年 AI 的增长全都压注在机器人和 Robotaxi 上，但 SpaceX IPO 的阴影正在逼近，这会让马斯克粉丝的资金和热情瞬间分流一半吗？特斯拉这一套高估值的故事能否经得起这一波的考验呢？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个关键转折的正反面说得清清楚楚，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 Let's go。特斯拉的股票周五收盘价是 361.83 美元，全天下跌了 10.28 美元，跌幅是 2.76%， 成交量是6063万股。第一部分， SpaceX IPO 即将炸场，最近特斯拉的股价在持续下跌，来到了362块左右，不过依然有网友坚信这是一个上车的好时机，觉得很快就能反弹继续冲。明明股价已经在走弱，市场却还是给了206倍的未来12个月本益比，这简直像要把未来10年全都压在这一张牌上。今天我们就不吹不黑，把 AJ 刚发的两张图和一篇长文详细跟你说透。特斯拉的本益比已经来到了206倍，过去12个月的中位数一年期前瞻本益比是225倍，对比川普胜选之前只有99倍，现在整整是翻了一倍多。特斯拉股价近期在高位盘旋一段时间之后，最近明显在走弱，现在市场对于特斯拉的期待说穿了就是能够完美执行 AI 机器人和 Robotaxi 这整套故事。这张图可以说明这一点，根据目前每股盈余预测加上那一年的中位数本益比，不考虑 SpaceX IPO 影响的话，未来12个月特斯拉股价目标区间是800-890美元，24个月更是高达1500-1600美元。也就是说，如果你相信特斯拉能把 CyberCap、Optimus 这些东西真正卖钱，那么现在这个价位其实还在一个便宜区间。不过前提有两个字，执行。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是 SpaceX IPO 如果真的发生，那么短期到中期对于特斯拉的冲击会很大。 IPO 目前还没有正式确认，但是市场已经开始在提前反应。 AJ 分成了短、中、长三个阶段做出了预测，短期是0-12个月，他认为特斯拉的叙事将会被稀释，资金会有轮动风险。特斯拉的估值高度仰赖马斯克生态系这个大的故事， SpaceX 一上市，投资人的注意力马上将会被切掉一半，很多人本来就是马斯克粉而不是特斯拉的粉，现在多出了 SpaceX 这样的下一个特斯拉可以买，焦点自然会分散。散户持有特斯拉的比例很高，而且非常投入，他们可能会觉得 SpaceX 的执行风险比 FSD 和 Optimus 要低，而且大家普遍认为 SpaceX 更有垄断地位，同时 SpaceX 未来增长的天花板也更高，星链、星舰还有月球和火星，这些都让人充满想象。所以就算只轮动一小部分资金出去，因为特斯拉本来就达到200倍本益比，如果本益比下降，那可能要等很久才能回本，波动将会变大，低点将会更低，而高点的冲刺也会变弱。从中期来看，12-24个月之内，特斯拉可能会出现社群分裂和影响力转移。特斯拉的社群其实就是马斯克社群， SpaceX IPO 一来，将会出现新的散户部落，油管 X 上的 KOL 将会明显的开始分流内容。就拿我来说，熟悉我的老观众应该有感觉，我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逐步的增加 SpaceX 的内容，去年这个比例基本在 10%-20%， 随着 IPO 的临近， SpaceX 相关内容在我频道当中的比例很有可能会提到 50% 左右。在这样一个转换阶段，大家就会开始比较哪一个故事更刺激，结果就是原本那种对于特斯拉一往情深铁板一块的忠实度将会变弱，散户的买盘没有那么死忠。不过有些特斯拉的粉丝在心理上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再是马斯克最爱的那一个，这听起来很幼稚，但是散户投资人往往就是这么敏感。长期来看，两年以上之后可能将会出现两条路，负面的剧本是如果 FSD Optimus 的进度变慢，而 SpaceX 的星舰星链真的全球开花，营收增长超过了特斯拉，资金就会结构性的往 SpaceX 跑，散户就会感觉特斯拉变得失去了魅力，变得比较普通，成为增长缓慢的制造业，甚至会担心马斯克在特斯拉分心。不过还有一个正面的剧本，就是如果特斯拉真的把获利 Robotaxi 网络、可扩展 Optimus 劳动力还有 AI 的高毛利都做出来，那么整个马斯克生态系反而会互相加分，资金的注意力和资本通路全都有。但是关键的还是执行，特斯拉必须用基本面把叙事换回来。 AJ 最后的总结很直接，他认为目前特斯拉离基本面还太远，就算假设 CyberCap 如期推出依然是这样，所以 SpaceX IPO 仍然是特斯拉投资人未来12-18个月之内真正的威胁。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些会感觉不舒服，但是我同意 AJ 的观点，他只是把市场残酷的一面讲出来了。但是等一等，我们再反转一下，我们来听听 Wedbush 的分析师 师丹·埃弗斯鼓舞人心的分析，他认为 SpaceX 和特斯拉很有可能在27年完成合并，因为 TerraFab 的联合工厂已经在建，马斯克本来就想掌控更多的 AI 生态，他最终的目标是拥有特斯拉 25% 的股权。单靠一家公司， AI 革命的运算力瓶颈永远解不开，地球电网撑不住，地缘的风险又高，只有把特斯拉的地面 AI， 也就是车和机器人，和 SpaceX 的太空 AI， 也就是卫星资料中心结合起来，才能够形成一个连接组织。这就是分析师说的圣杯，马斯克就是要掌控更多的 AI 生态系，一步一步把两个颠覆性的科技巨头变成一张网，领先 AI 革命。马斯克自己也说过， 25% 的控制权是让他全力冲 AI 的关键，现在连 TerraFab 都开始跨公司盖了，合并的基础不是越来越稳吗？所以 Wedbush 对特斯拉维持了优于大盘的评级和600美元的目标价，理由只有一个，这是特斯拉进入 AI 超级增长阶段的起点。马斯克想要的从来不是几家公司并行，而是让他们成为一个可以主宰 AI 革命的超级组织。最后来总结一下，特斯拉总有一天还是会大涨，这是它的宿命，但是 SpaceX 的 IPO 确实是即将到来的一个负面影响，而特斯拉股价最近几周的弱势，部分原因就是投资人在提前反映 IPO 的压力，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小心那些所谓 SpaceX IPO 对特斯拉是利多的说法。如果你跟我一样看着这一张206倍本益比的图心里有点发毛，但是又相信特斯拉最终会赢，那我们就继续盯着特斯拉的执行面，不要被短期的叙事噪音带跑，我相信市场总是会给耐心的人丰厚回报。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的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 Model 3偷偷换心脏，明明 Model 3 Highland 才出了没多久，结果现在又默默地换核心硬体。26年的3月2号，特斯拉突然放出了一份190个步骤的拆装指南，正式把电源转换系统列为 Model 3的维修项目，这就代表新车已经在生产线上悄悄装了这一套硬体。这可不是一个小改，这是整个电力管理系统的升级，而且这一次升级完全没有任何官方的公告，就这么静悄悄地塞进最新批次的 Model 3里。看来特斯拉又在玩他们最擅长的硬体先上车，功能后解锁那一套。那这个电源转换系统到底是个什么鬼呢？简单说，它就是负责把电池高压电、充电电流、车内低压用电全部管理起来的一个电力中枢。以前的系统比较分散，这次是 Cybertruck 那一套下一代电源转换系统的轻量简化版，所以它叫做 Light， 专门为 Model 3跟 Y 这种400伏架构量身打造。 Cybertruck 当初就是靠完整版的 PCS2 加上了48伏低压系统实现了 V2L， 不只能给家里供电，帮别的电动车充电，还可以直接变成移动的充电站。而现在的 Model 3装上了 PCS2 Lite， 就跟 Model Y 性能版和 Model Y L 一样，硬体已经准备好了。虽然目前 Model 3跟 Y 还是400伏的架构，不是 Cybertruck 那么先进，但是这一步已经把关键的双向电力能力带进了大众车款。特斯拉向来是硬体先悄悄量产，功能后面再 OTA 解锁，所以 Model 3的 V2L 很可能就在路上了，而且大概率会先从性能版开始。讲到这里，我们来顺便聊聊中国市场的另一个大消息。最近中国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说特斯拉要在上海超级工厂推出一款价格杀到人民币20万以下的便宜版 Model 3，电池只有 52.9 千瓦时， CLTC 续航只有480公里，比现在入门的后驱版630公里少很多，而且还传说要砍掉差不多20项配置，包括通风座椅、氛围灯、高级音响什么的全都要省掉。结果呢，特斯拉中国亲口否认了，公司明确表示目前完全没有推出低价 Model 3的计划，上海超级工厂也没有为此建设任何专用的产线，现在全力生产的还是现有的 Model 3和 Y， 供应国内和出口市场，所以入门款 Model 3现在的起步价依然是人民币235,500元。中国电动车价格战打得这么凶，大家都在比谁更便宜，但是特斯拉似乎依然选择不跟着杀价，而是把资源放在了现有产品的持续优化上，就像这一次的 PCS2 Lite 一样，静静地把未来功能塞进车里。所以一边是 PCS2 Lite 这种看不见的升级，一边是拒绝便宜 Model 3的看得见的坚持，这就是特斯拉现在的打法，用硬体跟长期价值说话。第三部分，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亚洲市场有一波好消息，真的让人眼睛一亮。新加坡刚推出了 Model Y L， 定价是248,999新加坡元，约合193,000美元。你可能会问，这个价格怎么这么高？因为它已经把新加坡的 COE， 也就是新加坡车辆拥有权证书的费用直接包进去了。这个证书有效期10年，靠每月两次的公开竞标决定价格。现在一个 COE 就要90,000新加坡元起跳，塞进去之后，新车肯定贵得离谱。但这也代表 Model Y L一出厂就可以直接上路，不用再等配额。特斯拉这一招等于是把进口车最痛的关卡一次解决，准备让新加坡的家庭直接把6人座电动车开回家。 我们再来看日本，特斯拉日本官方宣布4月1号之后 CEV 补助继续维持127万日元，大约是7950美元。特斯拉的这个补贴金额在进口车当中排名比较靠前，原本可能会犹豫的日本家庭现在等于是省下了一台小车的钱。日本这一波补贴的延长等于直接把特斯拉的性价比又拉高了一截。最后我们聊了最刺激的 Robotaxi， 就在今天，特斯拉把 Robotaxi 的最低搭乘年龄从13岁直接砍到了8岁，8到17岁的小孩还是要有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陪同，但这个数字本身就已经够震撼了。它等于公开告诉全世界，我们的无人驾驶系统已经安全到可以让小学生搭乘。这不是行销的噱头，这是特斯拉内部安全门槛过关的讯号。学校接送、周末活动、放学回家，各种全新的使用场景将会瞬间解锁。不过 Waymo 最近也发展得很迅速，他们的付费 Robotaxi 每周趟数在2026年的3月份突破了50万趟，而上个月这个数字还是40万趟，增速非常明显。 Waymo 估计的年化营收已经接近5亿美元。 Waymo 和特斯拉短兵相接的时刻越来越近了。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认为智力似乎就是语义压缩和相关性，他这句话是在用极简的方式点出他对于智力本质的看法。智力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两个核心机制，就是你能够多么密集的压缩现实，并且从这个压缩当中预测未来。真正的智力等于高效压缩现实加上找出深层的关联，谁能把这个过程做得越好，谁就越接近通用的人工智能。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